各位在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的龚正成，非常欢迎大家参加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魏医师来跟大家讲解中风的预防以及病患的照顾。那我看见魏医师已经 sign in 了哈，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座就可以开始了。那在我还没有把时间交给魏医师之前，我先介绍一下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服务宗旨。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一个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我们现在正在申请安宁疗护的执照。等到我们拿到州政府的执照之后，我们将为北加州南湾地区的还有部分东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的医护服务和关怀。目前我们除了筹备安宁疗护的工作之外，我们已经在全美国帮助华人的癌症病人或者是重症患者跟家属来克服文化、环境、语言以及各样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同时，我们也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的支持。那我们的服务呢，是透过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那这个电话关怀热线，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有一群接受过训练的关怀义工来聆听，病人或者是家属所打来的电话。除此之外，我们也有定期的教育讲座，就像今天晚上一样，我们有全美国的免费电话教育讲座，来邀请了医疗专家来讲一些跟健康或者是重症疾病相关的话题。除此之外，我们也不定期在社区举办讲座，同时我们也为在北加州南湾地区的乳癌以及妇科癌症的患者跟康复者举办互助会。那互助会呢，是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三的早上10点30分到中午12点15，所以我们明天在我们的办公室就有这样的一个互助会，所以如果您知道有任何的病人或者是家属需要上面所叙述的服务的内容，请您邀请他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关怀热线是1-888-663-8585。那我们今天晚上呢，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魏毅医生 Timothy 魏医师呢，他是在1982年在大陆的江西中医大学毕业，随后呢，他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完成了硕士的学习，后来到美国，在 Ohio State University 完成了硕士以及博士的学位。他在1996年，在 University of Chicago 完成了住院医师的训练。那从2000年开始呢，就一直在神经专科医师任职。因为他有中医的背景，还有西医神经专科的训练，让他对病程的发展，还有对全人的治疗和病患的教育有一些独特的见解。魏医师呢，他也是一位医治头痛疾病的专家，因为他的仁心仁术的医疗和做法和态度广受好评。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呢，能够邀请到魏医师跟大家讲解一下中风这个疾病的预防以及病患的照顾。那魏医师，您现在在线上了吗？
在。
好。非常谢谢您能够拨空来跟我们讲解这个主题啊。那我们就请您呢来花个35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题目，然后我们后半段大概留个15到20分钟，让线上的朋友可以来发问，可以吗？
好，好的，
好，非常谢谢你，魏医师。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听众有时间听我讲座。今天呢，我被邀请来给大家讲解中风的预防和病患的照护。那在讲解这个题目之前呢，我想也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叫中风，有中风有哪些种类，中风有什么治疗方法，还有中风有什么预兆。我想这些都是在我们讲解这个中风的预防和患者的照护之前呢，必须要稍微了解一下的。那我作为一个神经内科医生，我经常接触到中风的病人，也有很多朋友还有社区的像邻居什么的会过来问打听，就是有关中风方面的问题。我就发现虽然这个中风这个术语啊对大部分人来讲都不是陌生的，可是什么是中风呢，很多人还是不是很清楚。那么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中风是什么呢。中风呢，就是大脑的某一个区域因为突发性的血液供应障碍所引起的脑组织的损伤，导致相关区域的神经功能的障碍。我再说一遍就是中风呢，是因为大脑的某一个区域因为突然性的血液供应的障碍引起的脑组织损伤，结果呢导致了相关脑组织区域的神经功能的障碍。美国每年大概有70万人中风，也就是说每40秒钟就有一人中风，6个中风患者中就有一个人会死亡。中风是心脏病、癌症还有慢性阻塞性的肺病以后的第四大致死的原因。但是中风对我们的危害远不仅仅是引起死亡，更重要的是中风常常会引起后遗症，那么后遗症所造成的长期的残障才是对整个社区、对家庭、对病患患者本身来讲都是造成最大伤害的。所以我今天想花点时间讲讲这方面的东西。因为血液供应的突然终止大脑功能的所需要的氧气还有营养它供应都受到影响了。如果这个过程不能及时的逆转，那么短时间里面呢就会造成大量的脑细胞的死亡。问题是大脑不是像心脏肾脏这些功能比较单一的器官，大脑的每一个区域都有它不同的功能，有的地方是控制运动的，像肌肉运动我们动作什么，有的是控制感觉的，有的是控制身体的步态还有平衡的，有的是控制我们的视力能不能看见东西有的是控制我们的记忆还有语言等等。所以中风的表现呢也不是单一的，要看是什么地方的大脑区域受到影响而不一样。因为大脑对我们的身体的功能，尤其是我们人类作为高级生物来讲，它的高级的感知功能还有我们运动这些功能呢都是在大脑的控制下，所以呢大脑对于我们这些高级感知功能比如语言记忆运动功能呢非常重要。而且在我们成年以后我们的脑细胞损伤以后它再生的能力非常有限，所以即使是有5%的中风患者，6个人有5个人中风以后能够存活，但是大部分的人虽然存活下来了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运动感知语言和行为上的永久性的残障。比如说患者会出现半身不遂视野缺损就一侧看不见东西，或者语言功能障碍不能说话或者听不懂别人说话，有的患者会出现吞咽障碍不能吃东西又通过食物导管来喂食，还有一些个性变化情感方面变化像焦虑症抑郁症甚至出现血管性的痴呆所有的这些东西所以不少中风的幸存者都因为上次说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都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所以中风的危害呢确实是很大，不只是中风那一刻，而是长期的对人体这一辈子剩下的后半生都是一个挑战，都是一个挑战。而且中风的危害不只限于患者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配偶还有子女的正常生活，给家人带来各种各样的身体的和心理上甚至是经济上的沉重的负担，我们以后会再谈谈这事。刚才说了中风是大脑某一个区域因为突发性的血液供应障碍所引起的脑组织的损伤，导致相关区域的神经功能的障碍。这怎么讲呢，就是说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供水的管道它不能供水会有什么原因呢， 上游有水下来，可是下游却接不到水，会有什么原因呢？一个可以是管道本身狭窄了堵住了，或者是远处来的垃圾啊废物啊流到这个地方，然后把水管给堵住了，或者是管道本身破裂漏水了，还有就是也许水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油腻的东西啊，最后水流就变得非常缓慢呢、啊、所有的这些都会引起这个水管的下游供水不足。那同样的，大脑呢，血液供应呢，它引起障碍的原因也有很多，所以你就想想一下，就是一般来讲不外是一个是血管本身的问题，就是血管它作为就传递输送血液的这个管道，它本身要是出了问题，也会引起大脑供血出现障碍。比如说管腔狭窄啊，因为动脉硬化啊或者是老化就引起狭窄，或者是血管呢因为外伤啊或者动脉瘤破裂、出血了，还有就是远处来的血块随着血流飘到这个管腔比较狭窄的末梢血管并卡在那个地方，也会引起血管堵塞。除此之外呢，血液本身因为血本身虽然血管是通畅的，但是血液本身的粘稠度增加了或者凝血功能障碍了，也会引起这个供血不障碍，导致中风。虽然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就是中风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但是对大脑本身来讲呢，只有两个，一个是缺血性的，就是没有足够的血液供应，一个是出血性的，就是血管破裂引起出血。所以缺血性的中风俗称脑梗塞，那么出血性的中风又称脑溢血。那么不管是脑梗塞还是脑溢血，当然细分下去又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我们不在今天谈论的范围之内。总的来讲，你就记住中风有两种，不是脑梗塞就是脑溢血，那87%的中风呢都是脑梗塞，其余的是脑溢血。啊，不管是脑梗塞还是脑溢血，它对人体的危害都是非常大的，因为它能造成脑组织损伤，以至于产生后遗症。大家要知道，就是中风一旦发生以后，它的在急性期的治疗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因为受到时间的限制啊，中风发生以后的头3到4个小时之内是治疗的关键，就是这时候真是时间就是生命了。那么常规使用的药物就是对脑梗塞所治疗的药物，就是叫 TPA， 大家可能听过这个药物，那么中文名字叫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可能你要是记不住的话没有必要去记，就记住 TPA 就行了。这种药物呢，就是它能够把这个堵塞的血管那个血块啊给溶掉去，可以恢复血管的通畅性。这个药物呢可以通过静脉给药，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动脉导管把这个药物送到堵塞的那个血管局部，把这个血块给溶掉。还有一些特殊的装置现在也市场上也有出现了，在医院里面经常使用的，就是把一些这些特殊的装置通过动脉导管技术啊，把它送到那个堵塞的部位，然后把血块能够吸出来。那么所有的这些呢，虽然能够帮助这个血管恢复通畅，但是呢它都必须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完成，如果超过这时间再做这些事情呢，它不仅帮不了大脑，而且会对大脑造成更大的伤害，甚至导致出血还有死亡。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关键，必须在头3到4个小时之内要做到。接下来的头几天呢，对中风的治疗基本上都是以支持疗法为主，像急性中风以后这个早期恢复期了，主要是保持维持的稳定的生命指标啊，像血压啊心跳啊还有心肺的功能，还有就是要防止血糖过高啊，防止感染啊，还有肺炎呢、啊、尤其是吞咽功能障碍以后，有的时候会导致吸入性的肺炎呢、啊、还有尿路感染这些东西，这些都会就是使中风的恢复受到影响。还有就是有些特殊情况下可能还要做颅内压，因为颅内压增高还要有些药物要能够帮助减少颅内压力，这些东西在头2-3天之内都是要进行的。一旦这个急性期过去以后，因为大脑损伤所造成的这个脑水肿啊就开始消失了。如果是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就是头3天过去以后脑水肿就开始消失，这时候开始就做一些复健的治疗了，这对身体的功能恢复非常重要。虽然中风所造成的功能障碍的恢复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甚至是要后半生，整个后半生都是在一个逐渐的恢复的过程，如果有可能恢复的话，但是大部分的功能的恢复了都发生在急性期过后的头30天之内。 就是说头30天之内你可以恢复你可能恢复的功能的大部分，甚至高达90%左右。所以及时的开始复健治疗是影响预后的关键。那么在美国来讲，就是说头只要急性期过去了，生命指标稳定了，那么就开始复健了。那么既然中风对人体的健康的长期危害是这样大哈，而且中风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任何种族、还任何时候，所以了解中风的预兆并及时治疗就变得非常关键了。那么我想就是到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中风有哪些表现大家是不是很熟悉，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哪些表现呢应该引起家属或者患者自己的高度警惕呢？一般来说，如果是突然发生的一侧的身体没有力量，发麻呀、语言障碍啊、眩晕呢、或者一只眼睛或者是一侧视野看不见东西模糊，或者复视，也就是看东西看虫的哈，然后突然发作性的急性的头痛还有神志障碍，这些都有可能是中风的表现。那有的时候症状是非常轻微，常常就是患者或者家人都不会把它当回事，就往往会忽略它。在这里我想告诉所有的听众啊，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患者没有神志障碍，可以让他做一下以下几个动作，就是我把它简化为就是说一说、笑一笑、举举双手。再说一遍，就是说一说、笑一笑、举举双手。说一说是什么呢？就是让患者重复一下你所说的话。如果患者不能重复或者说话含糊不清，你要考虑中风了。笑一笑，对，让患者说笑一笑。如果他笑的时候呢，一侧嘴角不动，或者是口眼歪斜，那一定要考虑中风了。再说就是举举双手，如果双手举起来就发现一侧不能举起来，或者是一侧只能部分的举起来，那么也要考虑中风。所以记住了，说一说、笑一笑、举举双手。所以一旦发现这三个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那么立刻打911求救。因为在美国的大部分的医院都有中风治疗的专职小组，从救护车到急诊室都是一条龙作业的，非常有效率。所以从你打的911开始，救护车短时间内到达你的家里面，把你的家人接到急诊室。一到急诊室的时候，所有的像 CT 扫描啊、神经医生的那个检查什么都已经在那个地方了。如果说是一旦符合治疗条件，那么 TPA 就会马上就会给你上这个 TPA 了。所以如果家属或者朋友能够及时的识别中风的表现，并且打911的话，就能最有效的减少因为中风所带来的死亡率还有长期的残障率。所以这点非常重要，所以记住哈，说一说、笑一笑、举举双手啊，一旦有问题那么就及时打911。在这里我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一个概念，叫做短暂性的缺血性发作。短暂性的缺血性发作这个概念，如果你要懂英文的话，它就叫做 TIA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 简称就是 TIA。 那么 TIA 的所有的表现和刚才提到的中风症状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它也可以是半身不遂，也可以是一侧视野发麻，视野消失，或者也可以是语言障碍等等等等，只是在时间上一般只是持续几分钟甚至到几个小时，而且对脑组织没有实质性的损害。那么因为这个症状经常持续性很短，持续时间很短了，所以呢很多患者或者家人都会忽略它。其实啊 TIA 是中风的最重要的预兆，所以千万不可忽视，如果就是千万不要忽略它，如果有这些症状的话，因为它有可能是你唯一的机会预防将要来临的中风。所以对待 TIA 要像对待中风一样的认真，也要打911到医院去及时进行检查，不能因为症状消失了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那么我刚刚讲的就是中风本身在急性期它的治疗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一旦中风以后它的恢复也是有限的，大部分的病人都会留下后遗症。所以对中风的治疗呢，最关键的还是在预防上。急性期的治疗表现能够及时识别并在有效的时间里面给药的话，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大脑的损伤程度。我刚刚讲了即使是最有效的治疗，很多患者都会留下不同程度的长期的功能障碍。所以对中风的治疗啊，更应该是从预防开始。其实啊，如果你能够发现自己的中风危险因素， 那么80%的中风都是可以预防的，因为有许多能够增加你中风危险性的因素都是可以控制的，有些因素可能你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所有的中风因素归结起来不过就是两大类，一个是可以控制的，就是你自己是可以通过医疗治疗或者是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控制的，一类是不可以控制的。那么不可控制的因素常常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你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啊、种族啊、家族史啊，这些东西因为是不靠你的控制的，就是所以的控制这些方法没有办法。如果你就是到了一定年龄，因为中风本身是随着年龄增大而危险性也增大，那个种族，某些种族的人他可能因为高血压的患病率会比其他的种族要高，还有这个饮食习惯了，像亚洲人跟这个就是白人他们生活方式也不一样，所以这个种族本身他的文化习惯和那个种族基因不一样，所以他患中风的可能性也可能会受影响，这些东西我们也没办法改变的。或者是家族史啊，比如说某些遗传性的疾病，这些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些因素呢我们要知道，那么呢大部分的因素都叫可控制性的因素，那么它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健康问题，还有是生活方式问题。所以不管是健康问题了还是生活方式问题，这些呢都是通过医疗治疗还有自身的生活调节都可以来控制的。所以啊，我想花一点时间来走一遍，希望听众朋友能仔细的对照自身的健康状况还有生活方式，提高警惕，如果有可能的话及时寻求治疗，还有做出调整，对生活方式做出调整。那么先谈谈健康方面的原因，健康原因常常是几个因素加在一起的引起中风，增加中风的危险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的三高，像高血压、高血脂啊、高血糖。高血压是引起中风的最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因为你想想，高血压它不仅仅会因为对脑动脉长期的影响，就是引起脑动脉硬化，引起脑梗塞，它也会引起血管破裂，长期的血管呢承受很大的压力，它就变脆弱、变硬化了，有的时候它就会破裂。而导致脑溢血，甚至还可以造成慢性的、慢慢的这些小动脉慢慢的硬化，引起了个血管性的痴呆，就是记忆丧失啊、感知功能障碍等等。如果高血压如果不被有效的控制的话，它也会增加心脏的负荷，还导致心衰啊、肾衰等等其他系统的病变。其次就是高血脂，我想在家里做过家务的人或者是清理过洗碗池下面下水道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个下面的下水道里面的管道经常会因为长期的废物或者油脂堆积而变得狭窄甚至是堵塞。血管也是一样，如果长期有着高脂肪在我们身体里面，那血液中的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呢就能够增加血液的粘稠度，造成管壁的腐蚀还有粥样硬化的斑块的形成，就是这个斑块啊它会在血管壁上形成，久而久之呢它就会引起管腔的狭窄，甚至导致血管的堵塞。有的时候那个堵塞的程度啊没有到的足以就是让血管完全就不通，有的时候斑块也没有就是大到那种程度，但是有一部分呢有可能会脱落，像血块会可能会脱落。那么一旦脱落以后呢，它就会随着这个血流啊就会流到远端的那个管腔比较狭窄的脑动脉那个地方，而导致末梢血管堵塞。所以降低这个脑血脂，降低血脂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防止中风的重要手段。还有就是高血糖，还有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呢，其实是一种所谓的系统性的疾病，也就是说，它对人体的影响远不只是导致脑中风啊，它也会导致心脏病呢、肾病呢、末梢血管的病变呢、末梢神经炎呢，还有视网膜病变等等。那么糖尿病的原因是因为身体不能产生足够的胰岛素，或者是血糖不能有效地进入细胞里面被细胞所使用，结果呢是血液中的葡萄糖的含量增高，也就是高血糖。那么结果会怎样呢？过高的血糖呢，它会影响血管壁的健康，导致血管壁的病变，长期以往呢就会引起血管尤其是小血管的硬化，因而导致中风。所以及时的控制血糖也成了预防中风的关键的一步。那还有几个常常被大家忽视的原因，我也想提一下。 就是一个是房室，叫做房室颤动，又叫房颤，英文叫做 AFib， atrial fibrillation。 这房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心脏的一个腔室，心脏有四个腔室哈，就是尤其是那个左边的上面那个腔室叫心房，左心房那个腔室如果不能正常的波动，知道心脏的正常情况是有规律的波动的哈，如果那个腔室不能正常波动而是颤动，就像是微微颤动，它不能有接力的把血泵出去的话，那么血液就会在那个心房里面，在左心房里面停留的时间就会过长，过长的结果呢就是怎样呢，就会形成血凝块，这些凝块呢常常因为心房的那个就是波动了，就是颤动了，就变得松动甚至脱落了，一样的这脱落的血凝块呢就会随着血流流到末梢的脑血管堵住那个末梢的脑血管，引起中风。所以房颤作为中风的危险因素，它本身就可以让一个人的中风风险增加五倍以上，所以要高度重视。即使是阵发性的房颤，也就是说你心房不是持续性的房颤，而是有的时候颤有的时候不颤，那么它也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因为研究表明的就是你不管是阵发性的房颤还是持续性的房颤，都能够增加中风的危险，而且它本身就这一项它能够让你中风的风险增加五倍以上。你可以想象一个血块在你心脏里面，心脏也在不断的波动，那么是久而久之总是有那么一两个小的会脱落，然后就随着血流就堵到脑血管了。还有的就是要提醒已经有了中风的，过去有过中风的患者，或者是曾经出现过 TIA 也是短暂性缺血性发作这些患者，要及时的就医，利用这个机会呢找出中风或者是 TIA 的原因，找出中风或者 TIA 的原因并加以治疗，这样可以防止更严重的发作。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颈动脉狭窄啊，因为动脉硬化呀、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狭窄啊，那么这时候如果及时发现的话可以考虑手术治疗，那手术可以把那个放一个支架进去，可以把那个血块取出来。那么有房颤的病人呢可以考虑了一个口服抗凝药，那么有三高的要治疗三高，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要注意了。那么如果有动脉瘤的、血管瘤的、脑动脉瘤的呢，可以考虑手术治疗，有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导管技术能够把那个血管瘤给结扎，或者注射一些东西把那个血管瘤给硬化，这些都是及时发现的时候就可以及时治疗，这样就明显的减少你将来中风的危险。那么再谈谈这个生活方式方面有哪些危险因素可以增加我们就是中风的几率呢？生活方式是指你所选择的生活行为还有习惯，比如说运动啊、饮食啊、起居啊、这些东西哈。运动，缺乏运动的人呢容易罹患慢性疾病，而且寿命也比不运动的人要短。研究显示就是说每个礼拜运动五次以上的人，他的中风的危险会明显减少。因为缺乏运动而引起的过度肥胖，你想过度肥胖对心肺功能还有整个血液循环系统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中风的几率也增加。那么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对中风的影响很大，我刚刚讲过了，高血脂会引起血液粘稠度的增加而导致血管堵塞。那么脂肪摄入过多或者营养饮食的这个营养不全呢，所导致的高血脂还有那个维他命 B12 缺乏了，都可以增加血液粘稠度，因而增加中风的危险性。所以我们要多吃水果蔬菜，少吃油腻的和高热卡的东西，这样可以让中风的几率本身减少30%。所以就是饮食调节就可以减少这中风的几率高达30%。还有就是吸烟，那么吸烟为什么吸烟会引起就是增加你的中风的几率呢？因为吸烟它本身它可以降低你血液里面的那个氧的含量，所以也增加心脏的负荷，因为氧气的供足不足的话，心脏就必须要增加那个负荷能够把更多的血液泵出去，这样会，而且就是吸烟还会导致末梢血管的收缩，那么血块呢也就更容易形成了，血管一收缩，那么血流就缓慢，血块也就更容易形成了。所以与不吸烟的人相比啊，吸烟的人呢，他中风的几率要增加一倍以上，而且长期过度的紧张还有酗酒也会导致高血压，因此增加中风的几率。所以减少紧张还有减少酗酒啊也是有必要的，不是说是不喝酒，就是不要过度的酗酒。 总的来讲，不管是那些可以控制的还是不可以控制中风危险因素啊，不管是健康方面的还是生活方面的危险因素，你有的越多，那么你的中风的几率也就越大。认识这些因素呢，并且的及时对这些因素进行治疗啊，生活方式改变或者调整呢、啊，能够明显的降低你中风的风险，所以也能让你的老年生活活得更加健康啊，自信呢、啊、更加独立。我想没有一个人是愿意看到自己的晚年生活是坐在轮椅上，完全依靠别人的照顾，或者是在痴呆状态下度过的。所以健康的饮食还有起居，合适的身体锻炼，加上定期的医疗保健和对血压、血糖和血脂的检查，可以减少80%的中风可能性。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一定要注意，就是定期去看家庭医生，一般来讲起码要每年一次。那么在看家庭医生的时候，那么家庭医生就会对你的血压、血糖和血脂做一些检查，那么一旦发现有这些因素的话，那么就要及时进行治疗，这可以预防你的中风的可能性。那么我想花一些时间讲讲，就是中风对于这个家庭的影响，对于就是看护者的影响。常常以为就是中风只是对这个中风患者本身啊、是一个很大的不幸，但实际上中风对一个家庭来讲也是非常的不幸的，尤其是配偶还有子女他们的生活的影响。因为中风引起的后遗症不是说一天两天的问题，而是一辈子的问题，那么多多少少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这功能障碍，所以呢，就是对于患者的照顾呢，常常就是落在就是家属身上。刚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提到了，就是说不只是就是对家人的精神上、身体上、经济上也会造成负担。短期时间里面的子女可能还有配偶了，都可能会是中风患者主要看护人，他们可能在短时间里面还是能够提供这些帮助的，比如帮助这个患者确定看医生的时间呢、啊，到药房取药了、啊，安排患者能够定时吃药，并且保证就是所吃的药物的剂量啊，那个时间都是对的。还可以啊，帮助就是督促这个患者每天的康复运动啊，每天都要运动，鼓励他们进行健身运动。还有呢，就是帮助提供交通啊，带着病人去复诊。还有呢，就是如果有语言障碍的患者呢，还对家属常常也要帮助承担这个与医生交流，啊，就是向医生介绍患者那个进展。还有可以就是帮助这个理财啊，并且做出各种各样的医疗方面的决定，还有生活上的其他方面的决定。甚至提供身体啊、精神和情感上的支持，对很多中风患者呢，就是家庭成员呢，也就要帮助中风患者日常生活料理，像个人的卫生呢、啊，还有起居等等，这些都要靠这些子女或者配偶的帮助。那么短时间里面这是可以的，那么人常常就忽略了，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看护人自己也是中风的受害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因为不只是说是这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障碍，而且呢，就是因为患者本身身体上的障碍呢，以及感知和情感上的长期的改变呢，他也会不可避免的对家人，尤其是配偶啊，还有子女啊，造成很重的情感呢、体力还有经济上的压力。正常的原来一个好好的人，现在不能跟你正常交流了，而且脾气经常就是变化无常啊，有的时候就是抑郁啊，有的时候不跟你配合啊。而且呢，就是因为他完全在某种上不能完全自己独立生活，常常总是需要你在身边呢，所以这些都会把正常的家庭生活的规律破坏了，所以这也是对家庭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样我就是要提醒这些看护者了，一定他自己的身心健康一定要不要忽视，所以一定要保重自己啊，细水长流，这样才能更好的照顾你所爱的家人呢、啊。所以在此呢，我考虑就是大家要。就是我给大家提了一些资源，能够就是说对这个看护者、家庭看护者能够就从中取到寻求帮助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可以找当地的护工的社工、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呢，他往往就是手上掌握了不少当地的资源，能够为你提供非常好的建议，并且实质性的帮助。就是你要是这方面的信息不通的话，他可以给你提供这方面的信息，那么甚至给你安排各种各样的就是约会，那个就是提供实质性的帮助。那么还有就是中风看护者的就是家庭，经常当地也会有一些支持团体叫 support group。那么这些支持的团体呢，你也可以去参加他们的活动，这么的就是 配偶和家庭之间能够进行一些精神上的支持，还有互相交换信息。那么在很多情况下应该考虑的外请护工啊，就是你不能完全靠自己长期这样，就是就是24小时这样这个看护这个中风患者。所以现在有很多不少的能够上门服务的机构可以为你提供合适的人选，他上门来照顾你的中风患者，有的还能帮助督促这个患者的及时运动啊，还有按时吃药等等。所以这些可以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给家庭看护人，比如说配偶啊、子女呢，给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空间和自由啊，不至于过劳了。然后就是要在经济上呢，可以申请残障申请呢，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帮助解决经济上的压力，因为经常是中风患者有可能是家庭的经济主要来源，现在因为生病呢，不能再工作了，所以家庭经济常常会受到影响，那么可以申请这个残障这个经济上的那个资助。一般来讲，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都有这方面的资源可以帮助你。最后还有就是残障人的停车牌呀、还有手动或者电动轮椅啊，这些也可以帮助患者或者看护者的活动更加自由。所以不要忘了这一点，就是可以申请这个残障人的停车牌啊，一些电动轮椅还有手动轮椅，这些在有的时候保险公司也会就是承担一部分的这个费用。我讲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总结以下几个，就是一个是中风的危害，它不仅仅是因为它是第四大杀手，更重要的是它中风的后遗症，它可以导致我们长期的障碍，那么对家人对患者本身来讲都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所以及早的治疗和预防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中风的预兆呢，或者是中风的早期表现呢，大部分呢可以用简单几个动作就能发现了，所以我再说一遍，就记一下，笑一笑，说一说，笑一笑，举举双手，说一说，笑一笑，举举双手，这几个动作非常简单，但是就能够救你的命。那一有怀疑的话，立刻就打911。那个短暂性的缺血性发作，这个就是 TIA， 它的持续时间非常短，但是千万不要忽视，应当与中风一样同样对待。如果及时发现的话，并治疗，可以防止真正的中风的发生。那么下一点我就讲，80%的中风都是可以预防的，所以通过良好的生活的方式的改变，控制体重啊、血压啊、血脂啊、血糖啊，可以明显的降低你的中风的风险。最后就是家庭看护者的精神和身体负担不可小看，所以一定要照顾好自己。那么如果不行的话，要寻求社会的帮助。好，我要讲的就是这些东西，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用以下的时间向我提问，谢谢大家。
谢谢魏医师，您的讲解的内容非常的清楚哈。我们现在开放线上的朋友可以发问，如果您想要询问魏医师的话，请您按星号61 star 61。当你按这三个键的时候呢，我这里有一个电脑荧幕呢，我会看见您按了键，然后我会看见，我就会宣布您的电话号码的最后四码，那个时候呢就请您可以发问。如果您现在有问题想要请教魏医师的话，请您按星号61。我们线上的第一位朋友的问您的电话号码是3572，请您现在发问。
魏医师，请问你那个中风的病人有没有这个家族的这个危险？就是如果像我，他70多岁中风，那这样子，我们儿女是不是这个中风的几率要比一般正常人要更高？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小心哪些事情？
中风本身就是遗传性，就是只有某些特殊情况下，一般都不会是70岁以上的，都是早期的时候，早期中风的患者一般是血管的畸形呐，或者是一些遗传性的凝血功能障碍啊，比如高凝状态、血液粘稠度增加，这些可能是遗传性的。那如果70岁以后才中风的话，这个遗传性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但是呢，你要注意到他中风的其他的危险因素，比如高血脂啊、高血压什么，这些可能是遗传性的。所以要预防那些因素，本身中风到了70岁发生中风，因为遗传性的原因的可能性非常小。
谢谢您。那第二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9757，您现在发问。
是我吗？
是的。
脑室的中风或心脏堵塞的中风有什么分别？
心脏堵塞的中风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清楚。
就是心脏有时候冠状动脉摘狭呀，有时候心脏感觉到闷呐，就是这样子。
啊，这从病理机制上很相似，都是因为血管突然一下堵塞了。血管管腔狭窄了，堵塞了，然后引起这个组织的供血不足。但是呢，心脏它的功能是比较单一的，就是泵血嘛，对吧？如果说是心脏功能受损了以后，它就是说是泵血不行，血泵不出去了，让有可能就是引起死亡了，或者是心力衰竭那一部分功能，心脏的心脏血管壁不能波动，那么就引起心脏功能的衰竭。但是脑部就不一样了，刚刚讲的就是大脑每一个地方它功能都不一样，所以就看你哪个地方中风，哪个地方缺血了，那么你产生的表现也不一样。而且心脏它引起的最多就是胸闷啊，这个呼吸困难啊，以致死亡。那么大脑呢就是不一样的，大脑这是因为它是控制身体的其他部分呢，所以大脑要是血管堵塞了以后，那么它的表现就会各种各样。那在临床表现上来讲，心脏血管堵塞以后一般就是胸闷啊，呼吸困难啊，甚至就是昏迷。那么大脑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我刚刚讲的就是因为它的功能不一样，所以虽然是都是因为血管堵塞造成的，但它表现也不一样。我不知道这个回答您的问题没有。
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按星号61这三个键来出您的问题，排队问问题哈。那我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9077，请您现在发问。
医生您好，听得到吗？
听得到。
好，想请问一下啊，我有个朋友，他的那个血压啊高低不定啊，高到180，低到这个就40。当那个血压低的时候啊，就会产生头昏站不稳啊，眼睛看不清楚啊，那样子的状况，那个算不算是 TIA？
这个不算 TIA， 这个就是脑部供血不足。那 TIA 它是像你这个情况，可能是整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不是说哪个区域的大脑供血不足。
嗯，
所以要注意，就是说它这个血压波动这么大，如果不是因为药物引起的话，因为有的时候药物调整不好，哎，血压吃的吃药吃高血压的药物吃药的时间不一样，有的时候会高或低。如果不是因为抗高血压药物的原因的话，那么要考虑它是不是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经常可以见于巴金森症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就是系统性的病变，它引起这个血压调整功能障碍，所以要高度重视。因为血压要是过低的话，如果你在这基础上，如果你又有那个血管狭窄，那么就有可能引起中风，不一定会引起中风，但是有可能会引起中风。
好，这个人好像是原来是发生那个像 heart attack， 后来装的 stent 的时候好像把那个tag 弄松了，像您刚才讲这样子，就弄松了，他就游到别的地方，就把肾脏搞坏，那从此就要那个血压就控制不好，吃了5-6种药都控制不好。
对对，肾脏对血压是有很大，肾动脉要是堵塞的话就容易引起高血压，如果用药物控制不好的话，血压就会出现忽高忽低的表现，所以这时候就是很难调节了，就是要及时就是看医生，看有没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能够把它稳定下来。
哦，那个另外就是您刚提到三高的人中风的几率非常大，那可是三高的话一般都是遗传还是像你讲的运动啊饮食这些？
这三个方面都有可能是遗传性的，高血压可能是家族性的，叫做原发性高血压，那高血脂也有遗传性的高血脂，那么那个高血糖也糖尿病也是有一定的遗传可能性，但是呢这三个方面也都跟我们平常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比如说饮食吃很多高脂肪的食物啊，缺乏运动啊，还有就是过度的紧张啊焦虑啊，吃很多含盐量很高的这食物啊，这些的都可以引起这三高，所以这些就是说虽然有一定的遗传因素，但大部分人呢还不一定是遗传造成的，都是因为跟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即使是遗传造成的， 某些药物能够就是控制高血脂、高血糖和高血压，再加上自己生活方式调整，及时运动啊，调节这个饮食结构，都是可以预防的。
好，谢谢魏医师。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是1243，您现在发问。
嗨，
嗨，你好，
发问。
哎，你好，哎，是我。那个，我想请问一下医生哈，如果每天吃一点阿司匹林，会不会预防这个中风？
阿司匹林是非常有效的，这个就是到现在在所有的抗凝药里面，如果不是口服抗凝药，就是一般抗血小板药里面，阿司匹林它是既便宜，效果也很好。一般来讲是用低剂量的，在美国这边是用81毫克的，这种低剂量的阿司匹林能够有效的。就是减少中风的可能性，它可以就是预防的可能性可以增加到21%左右，就是它能够轻度就是把你的血液粘稠度稍微降一下，就是不至于形成凝块，但是又不至于说是引起出血的现象，所以阿司匹林还是一个很好的药物。那么经常来讲，如果过去没有吃过阿司匹林又出现了中风症状的话，第一首选就是阿司匹林，一般就是81毫克就可以了。
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要提问的话，可以请你再按星号61。那你先前如果问过问题，那你现在还有别的问题想要发问的话，你也可以再按星号61排队哈。魏医师，你刚刚提到有一个叫 TIA， 就是一个暂性的脑缺血这种现象，那它的症状是什么？
它的症状跟中风完全一样。它就是这个血管突然要堵塞了，但是呢，因为很快又复通了，所以呢，就是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伤。所以它因为血管短时性的堵塞了，它产生的症状跟中风症状是一样的，只是说是你在检查的时候，不管是做 CT 扫描还是核磁共振呢，你会发现对脑部没有出现症状，中风的表现，它只是临床表现，它是跟中风是一样的。
对，它也是一个短暂性的。表现吗？
短暂性的缺血性发作，就是实际上跟中风是一样，只是说最后没有堵住。就比如说血块流到这里来了，它堵住了，但是因为血流不断冲击，然后把血块给冲成小碎片了，最后就全流血管又复通了，这时候你就没有了。或者比如说颈动脉狭窄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又出现痉挛，血管一下痉挛，再加上狭窄，一下子血流就终止了。可是过了一下，这个痉挛又缓解了，所以血管又通畅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提醒你，就是说你下一次中风的可能性就是很大了，一定要及时发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谢谢。好，那我们线上的朋友呢，您的电话号码是9757，您现在发问。
甘油镜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摆在舌头底下，还是脑部不好，还是心脏不好，人中风了，那家里人怎么知道判断把这个甘油锭什么情况之下用？
甘油锭你是讲什么？甘油锭是治疗心脏病的药物是不是？
心脏对了，不是对脑的。
不是对脑的，不要轻易用药。就是一旦这个出现，我刚刚讲了中风的主要表现有很多，半身不遂啊，语言障碍啊，那个就是看东西看不清啊，什么这些都有可能是中风的表现。但是你要是不清楚的话，就做三个动作，记住了，三个动作，说一说，笑一笑，举举双手，就这三个事情。叫他说说话，哎，他说不出话来，有可能有问题了。笑一笑，哎，发现笑一下一侧脸部就歪掉，这就有可能是中风了。还有举举双手，举一下双手，哎，发现一侧举不起来。这是非常要引起你的注意，一旦有这个问题的时候，立刻打911，不要自己给什么药物，千万不要自己给药，因为这时候就要立刻打911。一般来讲，在短期里面几分钟之内，那个救护车就会到。那么在救护车到你家的同时呢，那么一般来讲，救护车也会跟急诊室已经联系好了，所以等着病人一旦到了急诊室以后，所有的治疗都开始了。
好，下一位朋友的电话号码是9017。现在发问。
医生还有点问题想请问啊，我现在别的地方看到啊，女性中风的这个表征呢、啊、好像跟男性不太一样。那另外就是以前医生有告诉我说我妈妈有小中风，我不太懂小中风 是什么意思，然后这个是后来才发现的，那当时会因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话会有些什么样的症状，当时我们没有注意到。
嗯，
谢谢。
对，对于这个女性患者，她的中风危险性跟男性患者没有特别大的性别上的差异，但临床表现也不会有太大差异，都是因为大脑功能什么地方受到影响，那么她那个就是表现也不一样，所以这点不需要过多的重视，就是说不就花更多时间去知道女性跟男性有什么区别。中风的表现都是因为你这个局部的血流供应障碍引起大脑损伤以后，她的表现基本上都是很相似的。那么所谓的小中风又叫就可能是这个就是怎么讲，就是常常就是说是在做核磁共振啊或者做 CT 扫描的时候发现的，病人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中风了，这就有可能是其中情况的，一般是指小动脉的那个堵塞，不是大动脉。你想从心脏出来就大动脉，大动脉就颈动脉啊，颈动脉到了脑了以后分成中型大小的动脉，像脑那就是那些中型大小的动脉，然后再从那一侧翻下去就是小动脉了。小动脉呢，它因为它所控制的那个就是大脑的区域呢非常有限，每一个小的分支就像一个树一样的，就是树根到树干那个地方就很粗，然后到末梢的时候就是很小了。那么那小的分支如果堵塞的话，那么它所造成的伤害呢也是相当小的。那么如果这个伤害的地方不是大脑的关键的部位的话，常常的就是你不会有临床表现。可是呢久而久之这些小动脉呢，它这个引起的这个小中风的话，它可以形成一片一片的这个斑块，就是这一片的脑组织都受到影响。那么慢慢的患者就会出现一些表现，比如说走路不稳啊，记忆功能障碍啊，这些都是小中风的，要考虑小中风的可能性。那么小中风的危险性呢，主要是糖尿病和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压常常引起这个小血管的病变，导致小中风。还有就是一种中风叫做腔室性的中风，就是腔室性的中风。这种中风呢，它也是影响小动脉。那么真正就是说它就是大脑就是出现了一个空洞呢，因为中风以后引起一个空洞，这个东西也是取决于它所在的位置。那么有的时候没有症状，有的时候就会出现症状，这些都是要考虑到的。所以一般来讲，即使是小中风也不能忽视。那么要控制高血压，控制高血糖，还要吃阿司匹林。
谢谢。下一位朋友是0651，请您现在发问。
是的，请问我的太太她那个左手还有左边的舌头左边的嘴唇常常会麻这样，然后医生让她做 CT scan 发现左边跟右边的颈动脉都有狭窄的现象，但是医生不认为说是脂肪造成动脉狭窄而是痉挛。那我是想请问说为什么动脉会痉挛这样？
动脉痉挛有可能很多原因造成的，高血压会引起反射性的这个血液痉挛，突然一下很多血液流到脑部以后，那么脑部有一种自身的保护功能，它会引起血管痉挛。那么也可能因为刺激药物引起的，这些都有可能的。但是基本上这种说法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偏头痛，偏头痛的患者呢也会引起血管痉挛，尤其是早期的时候，血管痉挛以后引起这个脑供血不足，所以脑供血不足的那个部位呢就会出现这个就是发麻的表现。那么更多的就是可能就是大脑功能本身障碍了，就是跟中风没有关系了，所以要考虑一下。尤其是如果是颈动脉狭窄的程度在70%以下的话，那么一般来讲不会认为它会造成中风或者是 TIA， 除非你两侧都有堵塞，或者多个部位的血管都有堵塞。如果仅仅是一侧的颈动脉狭窄，而且这颈内动脉狭窄的程度低于70%，一般来讲不会造成症状。当然，如果说是有持续性的血管痉挛的话，那么你要考虑就是有。但是如果它已经发作了很长时间了，那么这种中风的几率就不是很大。你就考虑到会不会有偏头痛的表现，它有没有头痛，这个我不知道。
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朋友要发问哈，他的电话号码最后是码是4673，请您现在发问。Hello，
好，魏医师，请问你那个病人中风之后，他再度中风的这个
几率高不高？那还有就是中风之后他的预后情形怎么样？就是一旦中风之后他的生活啊生命的情形大概可以维持多久？
刚刚讲的就是中风，一旦有了中风或者 TIA 以后，就是短暂性缺血性发作以后，他的再中风的可能性要比正常人要高很多，起码是50%-60%。那么就所以说要看中引起中风的原因或者 TIA 的原因，所以如果能够及时治疗这些原因的话，那么你再中风的可能性就明显减少。如果你忽略这些危险因素的话，那么你再中风的可能性要比没有中风过的人要高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刚刚讲的，就是百分之，就是虽然存活率是6个人里面有5个存活的，但是75%的这个中风患者啊，他存活以后他多多少少都有功能障碍。这个功能障碍呢，就取决于中风面积的大小、范围的大小，还有中风的位置。那么它的临床表现和那个功能障碍也不一样。那这些功能障碍呢，常常是长期的，而且不只是身体上的障碍，就是体质身体上的障碍，而且是情感啊、感知啊这些方面的障碍。这些东西往往就是说，软件方面的东西，常常人大家忽略了这一点，只是想着这个人不能动啊，走路不好啊，但实际上你要注意到，这些病人常常是像自己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也会因为抑郁啊、焦虑啊，还有痴呆啊，就是他就经常是就是说对生活有的时候会失去希望，所以这些东西都要考虑在里面。而且这种情况是慢性的，不是说是一天两天就能好的，而且有可能永远不会好。所以这时候家人也好，患者也好，都要及时对自己这种现有的这个残障的情况要做出适当的调整，而且及时就是有个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它，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就是生活下去。要不然的话，你生活就失去了希望和盼望，就是经常就是会非常沮丧，那么家人也会有觉得很大的负担。
那魏医师，像如果说是有这种长期性的精神上的压力的话，那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些的精神科的医师来帮忙呢？
可以的。一般来讲，这种精神性的像抑郁症啊、焦虑症，如果不是因为你中风的部位影响了你情感的话，而是因为这中风本身残障造成他这种精神上的压力的话，通过这些抗焦虑症、抗抑郁症的药物来讲，它是有一定效果，能够让他就是不至于过度这个抑郁，不至于过度的焦虑。那么如果一般来讲，家庭医生都有可能开这些药，如果说是家庭医生治不好的话，就要考虑到精神科医生，他们有更多的手段，对药物的了解也更多，所以最好是寻求这个就专科治疗。
好，非常谢谢魏医师今天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跟我们讲解中风的这个预防，还有这些症状啊，还有这些的应当注意的事项。那您刚刚也提到的，就是这些病人还有一些长期的照顾的需要啊。那谢谢您告诉我们，可以寻找社区里面、医院里面的社工，或是参加社区里面的支持团体啊，能够得到一些的帮助。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的时间差不多到了啊。那我要先再一次谢谢魏医师。
那不用客气。
我也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下个月8月本来安排的一位讲师呢，是讲那个生命末期的营养观念跟做法。那因为讲员有变动，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寻找其他的主题的讲员。但是我们9月份的讲员呢，我们将邀请一位心脏专科医师谈一谈通血性的这个心脏衰竭就是 congested heart failure 这样的一个主题。那欢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上网或报名，或者是直接打电话到我们电话热线1-888-663-8585报名参加。那如果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免费的社区教育讲座对您的朋友有帮助的话，请你帮忙广为宣传我们希望这一个讲座不是单单只有少数的人得到益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也得到帮忙。另外，我们每一次的讲座都有录音，这些录音档呢都存放在我们的网站，就是 heartofhopehospice.org。可以事后呢 上网去聆听。啊，非常谢谢你们的支持，也再一次感谢魏医师为我们提供这么样的清楚的讲解。那我们下个月再见，祝各位晚安，拜拜。